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进入恩典之门，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依然由两位来主持，小燕跟我杨天成。小燕你好。
天成你好。亲爱的 Dosti，大家好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两个环节，探索生命的意义，还有男人研究所。那对你来讲呢，有没有一些人生当中影响最重要的，影响你一生的这样一些重要的事，有没有经历呢？
确实有。在七八岁的时候，我呢做错了一件事情。
哦，
我偷走家里钱箱的硬币去买漫画书。我还记得那本漫画书是25块，可是呢我一个月的零用钱才是20块，所以呢钱不够，于是呢我就偷了钱。那结果当然是被我妈发现了，于是呢狠狠地揍了我一顿，骂了我一顿，最后呢还要我写悔改书，签个名。
哦，这好像学校一样，老师让你写一个什么悔改。
以前呢我们家还是信佛教的，那现在已经不是了。家里呢就有个佛像，我妈呢就叫我跪在佛面前，好像好几个小时吧，忏悔。所以这次的经历呢挺深刻的，让我知道偷东西当然是不行的，小孩子偷东西不能纵容，一定要管教，要不然的话他长大之后就不觉得是什么样的一回事。
可能呢你认为这是一个小事啊，偷钱嘛，偷一点点钱嘛，但是呢可能影响他的一生啊。所以呢在我们人生的里面，哪怕一点点的事情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人，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，这件事情呢可能是一个坏的事情，但是呢对于整个的人来讲呢是一个好的消息。接下来我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里面呢，我们来思想人为什么需要好消息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我们从寻求生命的意义开始寻根问底，探讨到了人类的起源。当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的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拿撒勒人尔撒，认识到他和我们的关系不仅是人的关系，还是造化主的关系，也让我们看到生命中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原因，让我们知道靠着谁可以解决人生的各样的问题。就好像我们要奔走前路，找到的问题呢，就是我们身上的包袱，我们要把这些包袱扔掉才能够轻松的上路，不仅仅是轻松的上路，还要过得有意义。包袱没有虽然轻，但是呢我们的人生也需要丰盛和喜乐，而这个只有造化我们的主可以做到，他可以把我们扔掉的包袱替我们背起来，他也可以带给我们丰盛和喜乐的生命。从这一集开始呢，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我想说的是，无论你之前明不明白，又或者你本身有自己的看法，我都希望你可以用心听完以下的8集。以下的8集，这可能呢是影响你一生的重要决定。我要告诉你的是好消息， 我想没有人不喜欢听到好消息吧。我要告诉你，是来自主的美好佳音。在天经中有一位使徒，他的名字叫包卢斯。包卢斯呢，他把人分为了三种。第一种人，他说是罪人。不如我们就一起先来说说罪人。当你听到罪人的时候，可能心里头非常的反感这个词，但是呢，我在这里都要继续的说下去。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我们惹了主发怒，但是呢，我们的主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定我们的罪，他启示给我们他自己，是一位慈爱的主，是一位有赦宥赦罪权柄的主。我想问一下多斯提，你知道吗？使徒包卢斯曾经呢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人，可想而知他的罪有多么的大，但他的罪都因着主得到了赦宥。我想通过天经的经文来看看他所说到的自己的罪。那么请多斯提听我先读出了以下的经文。麦西哈尔撒的仆人包卢斯被召做使徒，奉派传真主的佳音。这佳音是真主通过先知们在神圣的天经上预先所应许的，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按肉身说，他是从达武德的后代生的；按圣洁的灵说，因为从亡人中复活，显明了他是大有能力的真主的儿子。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者的职分，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尔撒麦西哈所召的人。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真主所爱被召做圣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真主我们的父亲和主尔撒麦西哈临到你们。首先我靠着尔撒麦西哈为你们大家知感我的真主，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。我在传扬他儿子佳音的事上用心灵侍奉的真主，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起你们，常常在祈祷中恳求，也许我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最终能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，因为我很想见你们，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定，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起得到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知道，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，为了要在你们当中也得一些果子，像在其他的民族当中一样。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，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，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随时都愿意把佳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不以佳音为耻，这佳音是真主的大能，要救所有相信的，先是耶户德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真主的意义就是借着这佳音显明出来，源于信而归于信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义人要因信得生。真主的正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，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。真主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，因为真主已经向他们显明了。其实自从造化顿亚以来，真主那看不见的事，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，都是看得见的，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，叫人没有办法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真主，却不尊他为主， 也不知感他，反而心思变得虚妄，愚昧的心就迷糊了。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，却成了愚蠢的。他们用定然要腐朽的人、飞禽、走兽和昆虫的形象，取代了永不腐朽的真主的荣耀。因此，真主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，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真主的真理，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。他是永远可称颂的，阿敏。以上呢是主透过鲍卢斯晓谕我们的话。鲍卢斯的结论是，罪人是没有任何借口的，就算没有听过好消息，人也是可以从大自然中去感受造化主的存在。罪人虽然知道作恶的人该死，但罪人仍然作恶，所以主就任凭他们继续的干这干那。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大自然就知道全能主的存在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作恶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，甚至是受死呢？如果知道主的存在却拒绝主，人在罪恶里面行，这样是不是很可怕，或者是很可悲的事情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，因为人人都是有罪的人呢。也许你不认同我以上的说法，或者是你不太认同经文中所指的罪人，或许你觉得自己是一个遵守道德规范的人，也就是鲍卢斯将要说到的第二种人，就是道德行为规范良好的人。难道有良好品行、从不干坏事的人也需要主赦宥的好消息吗？难道主会无缘无故地定这些好人的罪吗？难道主没有给人清楚的是非规范之前就去责备一个人做错事吗？这些的疑问呢，我们还是来看看罪人中的罪人使徒鲍卢斯他是怎么说的。让我读出以下的经文，大家可以听一听。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都无法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论断别人的事自己也在做。我们知道真主要按着真理审判做这些事的人，你这个人，你论断做这些事的人，自己却照样去做，你以为能逃脱真主的审判吗？还是你藐视真主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呢？不明白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？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，不肯悔改，为自己积蓄真主的愤怒，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愤怒。真主要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，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、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，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，先是耶胡德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把荣耀、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，先是耶胡德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真主并不偏待人。凡不在戒律之外犯了罪的，将在戒律之外灭亡；凡在戒律之下犯了罪的，将按戒律受审判。因为在真主面前，不是听戒律的为义，而是行戒律的为义。没有戒律的外族人，如果按本性行戒律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戒律，自己就是自己的戒律。这就表明戒律的作用是刻在他们心里的，有他们的良心一起作证，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，或做控告，或做辩护， 这也是照着我所传的佳音，在真主通过尔撒麦西哈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。上面读到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曾经是罪人中的罪人的鲍鲁斯说，就是你是有道德的人，也不能为自己找借口。什么叫做道德？什么叫做好人？你的标准并不是主的标准。我们看看以下的几种的说法。第一，你从来不论断别人，所以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定罪。我想你问一下自己，你一次都没有这样做吗？就是说，你一次都没有去论断过别人吗？第二，你不相信主的善良、宽容、忍耐，但我告诉你，无论你相不相信，主都有这些的属性。第三，你从来都是奉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原则。我也曾是这样的人，可是我现在竟然愿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这些和我并不相干的人，因为主爱你。第三，如果主有一天审判你，你会觉得问心无愧吗？你觉得自己的良心从没有被责备过吗？看到人世间太多的纷争矛盾，人与人，国与国，你还敢自夸人吗？你或许会寻求信仰的帮助，以帮助你看到生命中美好和有意义的事情，甚至是对生命终结的理解。如果这也是你现在的想法，我盼望你继续的和我一起了解更多跟你生命有关的东西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谈谈有信仰的人，这就是鲍鲁斯谈到的第三种人。我再温习一下，我们谈到了有罪的人，谈到了以为是道德良好的人，下一次我们谈谈第三种人，有信仰的人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
每日经文选读。不要说任何坏话，而要恰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让听者受益。
但我心光亮，冬夜虽凄清，万灵温暖，在这午夜中心儿在欢唱，歌颂这美好时光。绿叶吐嫩芽，带来新希望，生命又滋润，不再彷徨，在这午夜中心儿在荡漾，徜徉住爱中。云儿随风转，大地放光芒，得着这份爱尚有何求，在这午夜中肯定了自我，因今夜相遇，就是在那一瞬间领悟这真道理，做了最重要决定，与主同行，把生命交托给他，今生
真有了盼望，在永恒中有烛光照，愿与你分享。
天辰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会常常带你儿子出去玩吗？
其实呢，怎么讲呢？平常上班都没有时间带他出去，可能周末呢，有可能的话，尽量能带他出去。但是有的时候周末呢会有事情，所以呢，尽量抽出时间呢，能够陪他，能够出去。我觉得出去呢有些好处的，让他多见世面。因为你如果在家里面，或者是你在某个地方呢，他只是在那个范围里面，学校就是那个学校的范围，家里面就是那个范围，所以如果出去接触不同的事情呢，可以让他去了解不同的一些事情，比如带到博物馆里面，去看看一些不同的一些现象，比如自然的博物馆呢，或者一些科技博物馆呢，让他去看一些东西，了解这个世界。我觉得是有好处的。
对，小孩子真的非常喜欢出去玩的。我小时候呢，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呢，我就会拉着我父母的手，带我出去，带我出去，要不然呢，我整天就会很不开心的。
对，的确，小孩子呢，是很喜欢到外面去跟别人，甚至跟自己的家人呢，一起出去了解这个世界，了解人本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收听高文老师为我们所讲的男人研究所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又是男人研究所的时间了，我是高文，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身为父亲，你和你女儿的关系怎么样？会经常交流吗？我曾经研究男性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发现，就是男人喜欢在家里以外的地方活动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下了班啊，他只会在家里吃个饭，然后呢就干自己的事儿去做了，甚至有时候根本不在家里吃饭。那么我今天呢想给你一个建议，请带着你的女儿一起去，带她去钓鱼或者健身，去博物馆或者商馆子吃饭。我知道这个提议啊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是很常见，但是请你相信，带着你的女儿一起外出游玩或者做事，对她呢绝对是有帮助的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要你把她变成一个男孩子，但是呢，当你外出从事你的兴趣活动的时候呢，也要让她一起参与，他就会慢慢地对你打开心房，开始和你分享他的心事了。有一部美国电影啊，叫做《怦然心动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？戏中的女主角呢，是一个初中生，她的爸爸是一个画家，经常呢，会在家里的院子里支起一个架子，搭上画布，那么开始作画。这个女儿呢，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呢，就是搬张凳子坐在爸爸的旁边看他画画。有时候啊，父女两个都没有说话，静静的一个画画一个欣赏。有时候父女两个就会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，那么父亲呢会告诉女儿当年他没有机会上大学的遗憾，也会骄傲地向女儿讲述自己挣到第一笔钱时候的情景。你发现了吗？这种活动的好处就是对话可以很自然地进行，而且呢，你让你的女儿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。很多孩子现在的生活都被网络和手机包围着，所以呢，真实的 面对面的互动交流比起以前的时代呢，显得更为重要。专家会告诉你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主要靠的不是言语，而是肢体语言。对于肢体语言呢，女人要比男人更敏感，所以当你和你的女儿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请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，那么别再带她去晚餐的时候眼神停留在自己的手机上，她会发现的，那么也感觉不到呢与她晚餐应该要有的重要性。有女性的朋友和我分享她的童年记忆时候是这样说的，自己啊和父亲的关系从小就不好，那么两个人共同相处的时间呢也很少。很奇怪的是，越长大之后啊，就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为数不多的几次外出。有父亲骑着自行车带他去游泳，父亲带着他去上班，出去吃饭等等，这些都成为了他现在极为宝贵的记忆。虽然呢，他没有把心里的想法跟他父亲说，但是高文我呀，听完了之后，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就是父女间的关系，如果是健康的，那么这个女儿今后的人生都不会痛苦到哪里去，因为啊，她从小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人疼爱她。你能够和女儿交流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简简单单的就好，让你们两人的互动啊成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，让她帮你做家事儿，带她去电影院看电影。无论你们做什么呀，请记住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，那么专注于她，听她说话，千万不要让工作或者对工作的注意力导致你忽略了你的女儿，毕竟最终啊，她才是你最重要的。那么今天想和你分享的呢，就是这么多。我是高文，男人研究所的所长。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，或者想回应我的话呢，可以发短信给我。男人研究所，和你下次的时间再见。
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上主是智慧，是能力的源头，也是生命的源头，救恩的源头，借着尔萨赐予人永恒的生命。愿亲爱的 Dusty 你们可以认识这位爱你的上主。
的确，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，愿意为我们舍身，赐给我们永恒的恩典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。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